今天我的题目是印封的书。那么这个印封的书这个题目的背景呢，是出现在启示录第四章。第四章讲到说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，看到宝座，那么然后有长老，24位长老，然后有4个活物，然后就开始有一场在天上的敬拜赞美。这个天上的敬拜赞美呢，可以说集中在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创造的奇妙。第四章的第11节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包括那四活物，包括其他的长老，还有甚至宝座上面的碧玉、红宝石、绿宝石，都表达神创造的奇妙。因为神的创造的美好，所以天上的这些活物，就是受造物，包括天使，就赞美上帝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继续不断做的一件事。基督教华人的教会比较受一些不算是很正统的思想影响，对神的创造不怎么看重，觉得那是一个已经堕落过去的事。但是在正统的神学，当然包括路德的神学，神的创造是伟大的，神的创造是因着罪恶受到极大极大的破坏，但是神的权柄和美善没有一秒钟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个时间，神的创造的美好是被完全消灭。而且神不仅是创造这个世界，我相信我们也应该都知道，神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不仅是 creator， 他也是 sustainer， 他在保守这个世界。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继续，包括像诗篇，像以赛亚书，很多地方讲到歌颂神创造的奇妙。我们在继续跟着被圣灵感动的诗人一样，歌颂赞美耶和华，你的荣耀遍满了世界。你的荣耀遍满世界，不只是说你创造的时候遍满了神的荣耀，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，在我们今天经历这么多死亡、不公，还有疾病、恐惧、不安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歌颂上帝的创造的奇妙，以及他继续的管理。但是启示录第四章天上对上帝创造的歌颂被打断了。这个打断在启示录第五章讲的很 dramatic， 很戏剧化，就是天上宫廷在宝座前面有歌颂赞美，然后呢没有人下命令说不要唱，但是却有一个动作。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在一片，用中文说歌舞升平吧，不恰当，在一片歌颂赞美的声音里面，突然整个天上地下的中心，就是上帝的宝座，也就是上帝举起他的手。约翰应该在极大的惶恐或震撼当中，就是天上的这个音乐，但是他在很惶恐震撼中，他居然还留意到一件事。各位，我刚举的手是左手右手，我猜你不一定注意到。约翰注意到坐宝座的右手 上帝把他的右手举起来，然后手里拿着一卷书，这卷书隐隐可以看到里外，因为你也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对开本的书，是书卷，像卷轴一样，两面都写了字，然后被封起来了，被七个印封起来了。这个各位如果看我们的武侠小说或者看以前罗马时代的书籍，你大概知道那个皇帝的诏书是封起来的，而且用蜡封起来的，这里用七个印封起来，就是打不开的。那么那个宝座的手举起来，音乐正在进行，手突然举起来了，当然不是上帝有问题，不是上帝要发问，他就把它举起来，我猜音乐就停止了。然后就有一位天使在那里宣告，这个宣告是在宝座前的宣告，但是应该是传遍了宇宙，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。先呼叫，有没有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？有没有谁能够打开那个七个印？结果没有。我们也形容一下，刚才形容是音乐会进行到一半，做宝座的主宾、主客、主人、主神，唯一的神举起他的右手，什么意思？抗议吗？疑问吗？嫌演奏的不好吗？总之这个被打断了，然后他举起他的右手，旁边就有总统府发言人说了，谁打得开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喜欢看章回小说，有的时候就是薛仁贵啊这些人接榜啊，谁敢把它打开？谁能把它打开？一卷书把它打开，我是不懂电脑的人，但是我也会有人家寄给我东西打不开的，打不开也是另外一个动作，读不了。几千年前的话跟几千年后的科技发展倒是非常的一致。有没有电脑高手能把这文件打开的？有没有高手能够读这段文字的？那么这是一个宣告，象征性的，拿着喇叭对整个宇宙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宣告，有没有人能打开？有没有人能打开？那个回音在宇宙中都在回荡，没有。包括这个宣告的天使，圣经讲他是大力的天使，但显然他也只能宣告悬赏，但是他自己也打不开，没有能展开，没有配展开，没有配观看的。各位，天堂就有一个大哭的声音，天堂不应该有哭声的，天堂有个哭声，因为没有人打得开那个书，不是没有人，天使也打不开。我小的时候教科书课本拿回家打不开，那是很高兴的事，不必做功课当然一定打得开，拿刀就把它封弄开了。好，那这整个是什么意思？要知道这个打不开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是两件事，一个是谁能把那印揭开，第二个是谁能观看这卷书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意思，我们先得知道这书是什么。这个书解经学者都会跟我们讲，我们记性 强一点我们也可以记得，应该就是以西结书里面那个小卷，不是修更嘛，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小卷。后面我们也会看到那个书卷，就是在约翰他自己也有吃这个书卷。神手里的书应该都只有一个，神的书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生命之道，就是神的律法，神的福音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不过我们先不要讲的这么费解和复杂，这个书卷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生命之道，神给人的生命之道。这个生命之道被七个印封起来了，意思我们在后面看到，每把一个印，一个印打开，注意不是打开书，是打开印。每一个印的打开，也就是生命之道被七个东西封起来了。这七个东西是什么？那圣经有跟我们讲的很清楚，那七个东西基本上讲应该就是灾难。第一印是一个骑白马的，带来许多的胜利。第二印骑红马的，夺去了世上的太平。第三印骑黑马的，似乎带来经济的困难。第四印骑灰马的，带来死亡。后面还有其他三个印我就不讲了，跟以后再发生的七号、七晚、七灾应该也是类似的。我接受这种解释，就是七个东西都是类似的东西，用不同的角度来重复人类在历史上从堕落以后我们会经历到的。好，我们再回来刚刚讲的那卷书是生命之道，那卷书被封起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没有人能看。各位，其中一个解释包括我们的圣经被封起来了。哎呀，来到信义会讲这应该是最释放的。宗教改革路德的意思，丁道尔的意思，翻译圣经的意思，就是把这一本封起来的书打开叫人看。我们很遗憾书被封起来，因为教会的错误。我感觉今天神学院在犯同样的错误，对不起，冒犯各位老师了。我听到太多人，神学院，基督教神学院的老师讲的话是跟路德刚好相反的，跟宗教改革刚好相反的，跟丁道尔殉道之前讲到说，对宗教人士、权威人士讲，我的圣经翻出来以后，神的话翻出来以后，我会让英国的农夫对上帝的认识比主教还要多，因为他们会看圣经。可是好像今天神学院所提倡的就是那个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，圣经是清楚明白的，被否定了。我听到太多，包括解经书里面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不懂当时的背景，你不懂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你就不懂圣经。各位，这跟路德时候宗教领袖的傲慢是一样的。我们炫耀我们的知识，历史或者原文知识，你不要忘记，最懂原文的希伯来人并不懂圣经。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讲，他们不懂他们每个安息日所读的经文。我也知道现在很多旧约圣经我们是找犹太学者写的，我也没有反对，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光照。但是各位，看圣经明白神的话，最基本不是知识的问题。这个世界太多的学者并不懂圣经了， 这个世界太多可能把圣经倒背如流的犹太拉比不懂圣经，懂圣经最基本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，人的谦卑。我没有说知识不重要，但是当我看到圣经背景注释，对不起都骂人了哈，这些书出来的时候还有你不懂 context 你就不懂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pretext for proof text， 你不懂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说你要懂时代的背景，历史的背景。这当然不是圣经学者开始的错谬，这是那个 literary criticism 和 historical criticism 包括文学批判所开始的。我真是很头痛，如果有一天这种风气继续下去，有一个爸爸每天在小孩睡觉的时候都要有床前读物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一幕。儿啊，今天跟你读白雪公主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怎样怎样等等等等等等。现在因为这个爸爸不管在神学院念了解经学，或者说在台大念了文学批判，他跟他的女儿读，五岁的女儿读白雪公主。 Honey,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a proof text for theis a pretext for proof text。 宝贝，我今天要跟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，但是如果你不懂白雪公主的历史背景你是听不懂的，所以让我先跟你讲，根据学者的考证，这卷书呢，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是封建的德国。那个时候呢，王后跟公主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紧张的关系。那个时候我猜他女儿已经睡着了。各位，我们不能相信圣经上的话，上帝的话跟他的儿女讲的话，存敬畏的心，神不会隐瞒他的道路。我没有反对历史批判，我没有反对这些学问，我没有反对原文的研究，我们能够多多益善。不过请不要忘记，我再说一次，读神的话要明白，不是知识的问题。有知识是很好的，没有敬畏的心，没有信心，不相信神对他儿女讲的话是能够明白的，我们把这本书又封起来，害得使徒约翰本来破涕为笑，现在又哭了，看不懂圣经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在讲看不懂圣经，我想还不是讲这个，当然跟那个是一致的。圣经，神的话，神的宝贵被硬封住了，被灾难封住了，被痛苦封住了，在教会里，在神学院里面，在你我的生活里面，岂不是如此吗？牧师，我不知道上帝什么地方爱我，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听到同样的问题。对不起，普师母在底下。各位，当普老师生病的时候，你能说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掌管万有，我们的神无比慈爱大能？神的慈爱，圣经讲的就是这个，我们神是独一的，是全能的，是慈爱的，是在大事小事每件事上都恩待他儿女的。但是你碰到现实的世界，那七个印，那些灾难，那些天灾，那些人祸，那些丰富，包括不信主人的丰富，我见悖逆的人，愚顽的人，想平安就心怀不平，诗篇73篇吗？我们不懂，我们常常会问， 岂止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会问，我们不会问吗？多少神学生怀着雄心大志要来拯救世界，传福音给世界，然后去教会实习，去教会牧养三年两年，他不知道上帝在哪里。各位，不是他，你我也是一样。上帝的爱在哪里？上帝的能力在哪里？比较这个世界，比较其他不信主的人，我们的神在哪里？耶和华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约翰福音引旧约的话，耶稣引旧约的话，各位，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，我们看不懂圣经，我们看懂了，我们找了解经书，我们查了，我们看了历史背景了，我们还是看不懂，那是真实的吗？神听祷告吗？神爱我们吗？神带领我们走义路吗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吗？我们因为生活中的灾难或者生活中的丰富，我们常常看不懂圣经。灾难让我们怀疑上帝的慈爱，丰富让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的慈爱。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我们感谢主，神不会让他的儿女一直大哭的。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耶稣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他大有能力，再黑暗的势力，他们把他消灭，他把这些印揭开，就是所有拦阻我们看到上帝生命之道的因素都把它去掉。但是这些去掉并不是不经历这些灾难，我们的主经历这些灾难，背负这些灾难，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上罪孽，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，这是同样的经文，两个不同的翻译。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所说的话，这又是你们的荣耀，这是路德的荣耀，这是神的荣耀。路德说，不要用我们的眼睛看上帝，你用你的眼睛看上帝，你就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理智，用你的 common sense， 用你的感情，用你的头脑看圣经，看上帝，你看到的是魔鬼。是啊，你看到是一个无能的上帝，你看到是一个残忍的上帝，你看到是莫名其妙的上帝。就像上一代的无神论罗素就说，他从来不觉得他看这个世界看到一位奇妙智慧全能的创造主，他一点都看不到。如果真的看到有个上帝，是一个愚拙愚蠢，他的受造物非常差的。各位，你听到伊伯赖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说上帝是全能的？这是上帝的世界。你看到饥荒地震，你自己的家人，你亲爱的儿女、父母、丈夫、妻子，我们的卜老师得癌症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上帝吗？还是你看到了魔鬼？还是你看到了上帝的无能？还是你看到魔鬼的嚣张？你如果，路德讲，你如果不透过耶稣看上帝，你看到的是魔鬼。上帝如果不透过耶稣看你，上帝看到的也是魔鬼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独基督。改教运动，唯独圣经。现在很多人已经否认这权威，也否认我们能看得懂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。如果不是借着基督， 我们不认识上帝。如果不是借着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之道。我们跟爱哭的人同哭，我们跟灾难中的人，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在罪恶世界，不管在教会在世界我们看到的这些，我们是哭泣，我们是难过，因为这些灾、这些难、这些生活的丰富、这些生活的苦难，是叫我们很无奈。丰富叫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，起码我们那些有钱的亲戚，起码这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他哪里会想到上帝？我不知道马云会不会想到需要上帝，他破产的时候可能会需要，跟我们一样，跟我们贫穷赤身可怜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需要。可这个世界很多人也在丰富当中，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在丰富当中，丰富的时候我们还看得到上帝，还仰望他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传福音的天使的话也常常传福音给我们听，不要哭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有一位全能者的羔羊，有一位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他能够打开，他是 万主之主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。四活物是一切受造物的代表，长老可能是教会的代表。神与教会、神与世界中间都必须有羔羊，都必须有基督，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有。我们也非常感谢主，这个报幕的人，这个主持节目的天使，他并不是讲错的，他说看哪，狮子，结果出现不是狮子，是一只羔羊。我们基督的尊荣伟大和我们基督的卑贱受羞辱是一起不可以分的，他十字架的受难和他复活的荣耀是不能分的。让我们传扬得胜的基督，让我们也传扬降卑的基督，让我们传扬就是神的那位基督，让我们传扬也跟他的弟兄凡事相同除了没有罪的基督。他有七角七眼，我记得文艺复兴以后的话也不少是这只羔羊。在憨豆弥赛亚演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配的插图也有被杀的羔羊，像是被杀的。那被杀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能够用他的死亡把那个印除去，让我们读到上帝的生命之道。这七角七眼，七角可能象征完全的能力，七眼可能象征 完全的智慧，就是神的七灵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父差遣圣子和圣灵。我若是凭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表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让今天的教会，让我们一群软弱的人被各样的事所困。我真是一肚子恼火来到这里，就是那个车子一直塞不走，因为我很讨厌迟到，就九点钟出发还是迟到了20分钟。我们常常被世上大事小事、20分钟的塞车，或者20年不幸的婚姻，或者20年恶劣的统治，或者20年的风湿关节炎，我们常被这世界上的不幸和幸忘记了神儿子的七角七眼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知的。 神的灵也与我们同在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就会再来接你们。但他去，我们并不是孤儿，他去，他差遣保惠师来安慰，来鼓励，来责备，来让我们认识真理，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神的七灵和神的圣子，圣子和圣灵第二位和第三位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我们这些被神的羔羊的血洗净的，我们这些被神的圣灵充满的，我们也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第七节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拿了书卷表示以后的事已经成全了，书卷印被打开了，即使打开印带来很多的灾难或者丰富，或者在这个世界会经历到的各样的事，重要的是不仅它打开了，不仅表示我们不是在天堂读生命之道而已，我们是在罪恶死亡的世界里面读生命之道，我们在世上好像明光照耀，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能力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主有丰富的能力。各位，生活中有苦难，有艰难，神学院有，教会有，我们的家庭有，普老师普师母会碰到，你我也会碰到，或者多或者少，我们会 confuse， 我们会疑惑，我们会难过，但是我们有光，我们有上帝的光，使我们看得懂生命之道，使我们能够跟人传讲生命之道，使我们自己虽然好像可怜，虽然好像背负重担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是，好像是这样，天天都像这样，神的儿女天天好像被杀的羔羊，但我们懂得，我们被光照，我们认识真理。这个尤其是希腊的哲学，我们中国还比较少一点，中国哲学里面强调的是可能比较多是行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，亚里斯多德的 metaphysics 一开始就讲到人 desire to know， 人想要知道，人想要认识，我想要认识这个世界，但我们不认识，因为我们在罪恶里，世界也弄瞎了我们的眼睛，但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让我们知道，他来了为要叫你们认识记得我的事。各位，让我们从基督耶稣里，让我们从基督耶稣的恩典里，让我们从十字架带来的救恩，让我们从这最伟大的信息，义人因信得生，这个你们带着这个 mark 到全世界的信义中，我不是在信义会讲这话，每一个教会都要听这话，每一个教会都要听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看得懂圣经，看得懂新约旧约，看得懂，而且能够解释，能够阅读，能够生活，能够告诉人活着有盼望有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杀的羔羊，他拿了书卷，他打开了书卷，他阅读了书卷。这个责任透过圣灵加在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准备要去传扬上帝话的人身上。我们传扬上帝的救恩， 基督作王。我们并不是在天堂对幸福的人在讲，我们是也不是在对地狱里绝望的人在讲，我们是在这个流泪谷告诉人上帝的盼望，上帝的救恩。这个书不再是硬封的，这个书是被打开的。虽然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因着我们的无知，因着我们的知识不够，因着我们信心不够，爱心不够，我们还是常有 confuse， 但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拿了这个书卷，打开了这个书卷，阅读了这个书卷，解释了这个书卷，那个解释像但以理的解梦一样。各位，解经解释并不只是把那段文字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当但以理没有做约瑟所做这个事，没有直接做这么多，那个梦，法老做的梦是指有七个丰年，然后有七个荒年，这个梦就这样解释了。梦内容也只有这么多，但是约瑟不是只有讲这个梦的解释。各位，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马克思说的这句话，哲学家解释世界，该做的是改变世界。我们基督徒解释世界，我们的解释包括拯救改变世界。约瑟不是只告诉法老七个，你的梦是表示七个丰年加上七个荒年，不，约瑟还讲了梦里没有讲的，你要找一个人，在丰年的时候收集谷物，在荒年的时候散发谷物。法老对臣仆说，这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灵，我们就让他来做这个事。各位，我们里面求主给我们神的灵，让我们来对世人不只是一般的解释解经，我们把上帝的道的能力活出来。因此天堂的中断了的喜悦的赞美又继续了，天堂因着上帝创造的美被中断了，因为有难题有灾难，上帝又借着他的儿子和圣灵把这问题解决了，所以就再有一个敬拜赞美。从第八节开始，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是奥斯卡颁奖典礼， The winner is， 然后就有音乐，然后就有一支从古到今，从天堂的这边到那边，从宇宙的这边到那边的赞美颂赞，羔羊配得颂赞。而羔羊的救恩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见证上帝的美好。于是另外一个敬拜赞美越来越大声了。第11节，宝座的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歌颂被杀的羔羊，十架神学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不知道别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赞美上帝。那是一个 crescendo， 越来越强，充斥宇宙。愿我们也在这行列中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赦免孩子今天不能早准时来到，求主赦免孩子的罪过，不管是之前之后的，求主也悦纳你儿女对你的颂赞，以及垂怜你儿女有声无声的哀求。有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太多，我们甚至都麻木了，也不知道祈求了。主啊，求圣灵，求被杀羔羊的恩典，使我们常常向你祷告，向你呼求，向你恳求施恩怜悯，好叫我们被拯救、被医治、被赦免、被洁净，我们能够加入颂赞、传扬耶稣救恩的行列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